朗普敦促支持者不要进行暴力示威。众议院启动对特朗普的二度弹劾。特朗普社媒账号被封，继续激发有关言论自由的辩论。1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许湘云。新闻头条来关注白宫。由于美国情报部门认为在1月20号的总统就职典礼当天可能会有暴力抗议活动，华盛顿地区已经进入紧急状态。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发出声明，呼吁不要进行暴力示威。同时，国会众议院星期三也针对第二次罢免特朗普进行辩论，不赞成罢免的共和党议员呼吁以谴责总统的方式来进行。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情。耀毅。
是湘云，就在刚才呢，节目开始之前，这个国会的众议院已经通过了针对特朗普总统煽动叛乱的这个罢免案。那么赞成票呢是有232票，反对派有197票。那么呢，有10位的共和党议员是投下了赞成票。那么呢，白宫呢之后也告诉了美国之音说呢，特朗普总统今天晚上预期有可能会这个透过视频来发表演说啊，针对这个罢免案这个发表他的看法。那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总统他现在的这个社交媒体账号呢，推特跟脸书已经被封号了，所以预计应该是会透过正式的白宫官方的这个网络平台来做发表。那么呢，我们知道根据宪法呢，众议院通过之后，接下来就是要由参议院来进行审议。那不过呢，这个麦克奈尔参议员呢已经表示过了，这个参议院要到这个1月19号，也就是总统就职的前一天才会重新开会，所以呢看起来不会那么快的到参议院当中就进行罢免案的讨论。那么不过呢，即使是卸任之后呢，其实参议员还是可以来审议这个罢免案。那么呢，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3位啊，包括特朗普总统这一次呢，都是在卸任之后才被参议院来讨论是否罢免的案子，包括之前的总统 Andrew Jackson 啊，所以呢也是有历史上有潜力的，就是卸任之后呢，参议院还是可以来讨论是否罢免卸任的总统。那么这个特朗普总统呢，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在之前有情报单位显示呢，说有可能在华盛顿地区在1月20号总统就职之前跟当天都会可能产生暴力的抗议活动。那么现在呢，华盛顿地区已经进入紧急的戒备的状态。那么呢，这个国民警卫队呢也已经进驻了华盛顿。那么特朗普总统呢，这个白宫在星期三的下午就发出了声明，声明当中特朗普总统表示呢，由于报告显示将会有更多示威活动，我敦促绝对不能够有暴力，不能破坏法律，不能有任何形式的破坏，那不是我的立场，也不是美国的立场。我呼吁所有的美国人协助减轻紧张局势，并且恢复愤怒的心情，谢谢。那么在今天下午呢，虽然这个众议院已经通过了这个罢免案呢，那么下午在这个开始讨论的时候呢，两党的议员都各自有对罢免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我们看到呢，是这个众议院规则委员会的主席，那么也是麦高文众议员，那他在这个院会当中呢，他特别认为这个罢免是必须要来通过的。我们来看一下麦高文众议员今天下午在众议院当中是怎么说的。
This beacon of democracy became the site of a vicious attack.Rioters chanted, hang Mike Pence, as a noose and gallows were built a stone's throw from the Capitol steps. Capitol police officers were beaten and sprayed with pepper spray. Attackers hunted down lawmakers to hold them hostage or worse. Now, some of my colleagues on the other side have suggested that we just move on from this horror. But to gloss over it would be an abdication of our duty. Others on the Republican side have talked about unity.But we can't have unity without truth and without accountability. And I'm not about to be lectured by people who just voted to overturn the results of a free and fair election. America was attacked, and we must respond, even when the cause of this violence resides at 1600 Pennsylvania Avenue.
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民主党的麦格文参议员呢，众议员呢，之前也是保护香港法案的发起者。那另外呢，在共和党方面呢，这个科尔众议员同时也是规则委员会的副主席，他就表示呢，他认为没错，特朗普总统要负起责任，而上个星期冲击国会的这些人呢，也必须负起法律的责任。不过呢，他不赞同以罢免的方式来进行，而是以谴责或是其他法律诉讼的方式让他们负责。我们看一下共和党的科尔众议员是怎么说的。
Mr. Speaker, I think my colleagues in the majority need to think about this more soberly. We need to recognize we are following a flawed process. We need to recognize that people of goodwill can differ. We need to recognize that while the House may be done with this matter after today's vote, it will not be done for the country. It will not be done for the Senate.And it will not be done for the incoming Biden administration. The House's action today will only extend the division longer than necessary. There are other remedies that can be pursued. The president is expected to face litigation over his role in last Wednesday's events. There will be criminal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perpetrators, and I hope all of those who stormed the Capitol will be brought to justice. And some members have proposed an alternative procedure, censoring the president.Which could garner significant bipartisan support in the House. I do not think impeachment is a wise course, Mr. Speaker. I would urge my friends in the majority to reconsider. There's still time to choose a different path.
是的，就是刚所说的呢，这个众议院是在他们辩论之后已经通过了罢免案，以232票对197票。那么也正如戈尔众议员所说的，在参议院当中呢，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通过罢免案，或延续到拜登的时候才会来进行参议院当中的罢免案的审议会。湘云，
感谢耀毅的连线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周二致函国会，表示将不会采取行动免除特朗普总统职务。国会于星期三推动表决民主党人提出的弹劾条款，正式启动对特朗普总统的二度弹劾。下面请看详细的内容。
周三，美国国会众议院对民主党议员提出的弹劾特朗普总统的条款草案进行了辩论和投票。众议院周二晚间投票要求副总统彭斯援引宪法第25修正案第四款免除现任总统特朗普的职务，但遭到彭斯拒绝。彭斯在写给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信函中呼吁让双方的情绪降温。众议院于周三继续推进弹劾特朗普总统的条款草案，条款中提到特朗普在1月6日敦促数千名支持者前往国会大厦游行，推翻选举结果。预计这项决议案将获得以民主党人占多数的众议院的通过，而一些共和党籍国会议员也对弹劾表示了支持。来自怀俄明州的国会议员、前副总统迪克·切尼的女儿丽兹·切尼成为首位公开支持弹劾特朗普总统的共和党议员。她是共和党在国会众议院的第三号人物，但大部分共和党人对特朗普总统保持忠诚。这项草案通过后，特朗普将成为美国史上首位被国会众议院弹劾两次的总统。尚不清楚以共和党人为多数的参议院是否在接下来一周内对弹劾案作出回应。特朗普总统的任期还剩下不到7天的时间，1月20日，即下周三，拜登将宣誓就职，成为新一任总统。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上周的国会冲击事件引发人们对于政府过渡期间首都安全问题的关注。紧急状态下，华盛顿特区进驻了国民警卫队士兵，街上的行人数量大幅减少，一些商家也因此停业。安全官员和国会议员都认为，目前仍有必要采取措施，确保就职典礼期间的安全。
紧急状态下，华盛顿特区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景象。昔日游人如织的景点门可罗雀，一些在疫情之下重新营业的商家也因上周的国会冲击事件而再次关闭。
This is my first time here in well over a year.But yeah, there's usually people walking all over the place. I mean, this is very, very quiet. I mean, I almost think it's like a ghost of itself.
一周后，当选总统拜登就职典礼的安全问题受到普遍关注。各联邦机构周边的警戒线，以及近万名国民警卫队士兵的进驻，提醒人们潜在的安全威胁依然存在。
In the weeks leading up to the January 6th rally, the FBI worked internally with every FBI field office to ensure. That we were looking for any intelligence that may have developed about potential violence during the rally on January 6th. We developed some intelligence that a number of individuals were planning to travel to the D.C. area with intentions to cause violence.
年仅31岁的萨拉·雅各布斯今年刚刚开始他首个国会众议员任期。有过战区工作经历的他将上周的冲击国会事件描述为是经历过的最可怕的事。同时他也认为事件还没有完全得到平息。
So, you know, I believe that from now through the inauguration of President-elect Biden, we will have to be at a real extensive security posture. But I also know tha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we need to do right now is to relentlessly continue the norms and traditions of our democracy.
即将卸任的特朗普总统本周二前往位于德克萨斯州的阿拉莫镇，并视察了那里的美墨边境墙。在特朗普总统在当地发表讲话前夕，分属特朗普和拜登阵营的支持者在集会时发生了口头争执。同一时间，德州新一届立法会议在州警察和国民警卫队的守护下召开，会场之外也出现了抗议者。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白宫星期二解密了特朗普政府2018年制定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该文件强调抵制中国的威胁，让地区盟友放心。这份10页篇幅的机密文件将中国描述为美国主要的安全忧虑，其次是朝鲜，并将与盟友和伙伴的合作，尤其是帮助提升印度的崛起，作为制衡中国的一项主要策略。文件还强调要帮助台湾发展军事和非对称作战策略，以抵御中国的威胁。据信，解密这一文件的举动反映了白宫希望拜登新政府上任后继续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同时让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放心。美国国土安全部1月13日公布一份战略行动计划，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安全形成的威胁。国土安全部说，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北京利用各种非传统手段进入国际体系，利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下的便利，侵蚀和攻击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其中包括对美国移民系统的利用、对开放市场的操纵和对美国知识产权的盗窃。行动计划说，国土安全部的下属机构将与美国国务院紧密合作，查明那些来自中国的高风险访问者，特别是参与中国军民融合学术与科技项目的学生、学者和专业人士。对于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移民签证申请者，不赋予其移民身份，并对 EBB 投资移民项目严格把关，防止某些中国公民利用这一项目的漏洞窃取美国知识产权，防止他们对美国公司施加恶意影响。国土安全部说，40,800名违法美国移民法律中的中国公民面临遣返，而中国无视美国移民法律和国际准则，自2017年以来拒绝回应美国方面提出的1300次遣返请求，致使移民执法部门不得不释放1000多名中国非法移民，其中包括许多的暴力罪犯。这份计划还说，美国国土安全部将继续努力查明那些在新疆侵犯人权的中国公民身份，对他们进行签证限制。这份行动计划还在监管经贸投资活动、问责中国强制劳动行为、防止中国获取敏感高科技等问题提出了跨部门的协作方案。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1月13号公布的2021世界人权报告当中说，中国政府在全国加大镇压，迫害在新疆、内蒙古和西藏的少数民族，打击人权捍卫者，镇压香港并粉碎香港自由，以及试图掩盖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大流行，这些反映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后人权情势恶化，导致国际动员抵制北京的人权记录。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理查森同一天表示，各国政府日渐了解到北京对国内的人权侵害将祸及全球，联合国应增设人权侵害监测任务，终结中国政府严重侵权却不受惩罚的情况。美国国土安全部和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星期三宣布，禁止所有新疆境内企业和实体生产的棉花和番茄产品入境美国。这些产品被指是由新疆被拘禁的维吾尔穆斯林强迫劳动制成的。 国土安全部代理副部长肯库奇内利表示，国土安全部这项新的执法行动旨在解决中国政府在新疆推行和使用强迫劳动的问题，同时保护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免受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的侵害。他还表示，美国将会继续阻止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进入美国。他同时呼吁中国政府结束其压制性强迫劳动的做法。该行动涉及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以及北京在新疆以再教育和培育民意建立的拘留营。据信，在这个拘留营里关押了100多万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和人群。土耳其一直为逃避中国迫害的维吾尔人提供庇护，但人权组织担心土耳其议会准备批准和中国签署的引渡协议。美国之音记者琼斯从伊斯坦布尔发来报道说，这警醒了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
每天，梅迪因·纳奇米与维吾尔族同胞一起在伊斯坦布尔中国领事馆附近示威，抗议镇压以穆斯林为主的中国少数民族维吾尔人。
I haven't received any news from my sister for 4 years. I had heard she was taken into a detention camp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ut released after 2 years. But then in 2019, she was arrested again on charges of separatism because she had studied at the university in Turkey.
几十年来，土耳其一直向维吾尔难民提供庇护，其中包括一些因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罪行而被中国通缉的难民。随着土耳其议会考虑批准与中国达成引渡协议，人权组织警告说，土耳其的避风港可能受到威胁。
If this is approved in the parliament, we will be accepting a legal document that would put us into the position of being under obligation to extradite people to China without confirming if they committed a crime or not.
引渡协议是在土耳其与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关系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达成的。中国还是土耳其新冠疫苗的主要供应商，土耳其一些人将中国推迟交付疫苗的行为解释为北京施压土耳其议会加快批准引渡协议的一种催促。一位维吾尔族领导人感到警醒，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土耳其社会予以支持。塞伊特·图姆特克告诉美国之音，他的呼吁引起了积极的社会回响。
There have been very positive reactions that made us happy. Our Turkish brothers went to the homes of the Uyghur neighbors and said, this law will not pass in Turkey. We are here for you. If they pass it, they can extradite all of us to China with you. Can there be a more supportive reaction?
뿐만 더 큰 기쁨을 verecek bir tepki olabilir mi?
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鲁特·卡乌索格鲁可能因意识到政府支持者中对维吾尔社区的强大支持，已经承诺不会将维吾尔人引渡到中国。但是这样的承诺并没有减轻维吾尔人的恐惧。
Because of the increase in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relations with China, I don't believe that Turkey is offering open support to Uyghurs anymore.
Uygurlara yani hükümet tarafından açık bir şekilde destek verildiğini düşünmüyorum.
到目前为止，土耳其一直是维吾尔人最强大的支持者之一，但许多维族人担心实用主义终将取代原则。美国之音琼斯，伊斯坦布尔报道。
美国疾控中心星期二宣布，1月26号起，飞往美国的人将需要出示新冠病毒测试阴性的证据。同时，美国官员担心中国破坏美国新冠疫苗供应链。疾控中心的命令适用于美国公民和外国旅客，生效日期已推迟至1月26号，以使航空公司和旅客有时间遵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这项要求是在上个月底宣布针对英国旅客的类似要求的基础上制定的。另一方面，美国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比尔·埃维尼纳星期二参加《华盛顿邮报》举行的在线活动时说，美国的对手试图干扰美国政府的驱速行动。这是特朗普政府推行的新冠疫苗研发以及在全国分发的计划。他担心中国和俄罗斯会破坏美国新冠疫苗供应链。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星期二说，让65岁以上的美国人以及有基础疾病的人接种新冠疫苗，以此尽快使用此前计划留作第二剂的数百万剂新冠病毒疫苗。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上星期冲击美国国会之后，美国大多数主流社交媒体都关闭了特朗普的账号。这种前所未有的私营企业对一个在任国家首脑所采取的封号行动，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关于言论自由和美国科技巨头影响力的辩论。
在社交媒体推特公司上周五宣布将特朗普总统的个人账号永久关闭之前，特朗普以总统身份在该平台一共发了26000条推文。推特一直是特朗普最喜欢的与他近9000万名支持者和追随者沟通的方式。该公司表示，由于上周三美国国会大厦遭到特朗普支持者的暴力冲击，而特朗普的账户存在进一步煽动暴力的风险，因此做出了将其关闭的决定。特朗普在任期间平均每天发18条推特，经常涉及对活动人士、名人、政治对手和其他世界领导人进行评判和攻击。特朗普在推文中重复他所说的奥巴马不是在美国出生等说法，在账号被封前还声称总统大选是一场对他选举胜利的盗窃。推特从去年开始给特朗普的推文贴上蓝标并发出警告，指责他多次违反了推特的规定。这些规定包括反对美化暴力、操纵媒体或分享可能具有误导性的信息。上周五推特对特朗普的封号是该公司第一次针对一名在任国家首脑采取的禁言措施，此举不但在美国国内引起争议，也在其他国家激起了有关言论自由和社交媒体影响力的讨论。美国的一些共和党人认为推特此举是扼杀特朗普总统言论自由的权利，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对此持批评立场。德国政府发言人塞伯特表示，言论自由是具有核心意义的基本权利，这项基本权利可以被干预，但要根据法律并遵循立法者界定的框架，而不是基于一个社交媒体平台管理层的决定。塞伯特表示，因为以上理由，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推特对特朗普的封号行动是有问题的。而计算机与通信行业协会会长马特·舒尔斯表示，这些社交媒体的做法是完全受法律保护的。他认为保护言论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并不保护政府不受公众的干预，而是保护公众不受政府的干预。
Free speech isn't speech free from consequences. It means speech free from government consequences. And here it's a government speaker who is the actor. So when digital services take content offline that they regard as inciting violence and thereby violating their terms of service, they're exercising their own speech rights in saying, we don't want our users and the public at large to be affected by this content, which violates our policies and arguably the law.
推特封号行动受到的关注也引起了一些投资者的担忧，他们预计该公司可能面临更大的监管风险。本周一，推特的股价下跌了6%以上。
I think there's, you know, good, you know, there's strong comments and complaints on both sides.
1月11日，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络脸书的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表示，该公司目前不打算解除对特朗普账户的封锁。他还补充说，如果特朗普想上诉，他可以通过脸书新的监督委员会来上诉。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口罩的功能性或者奢华的外表经常成为新闻。对一些人来说，口罩成为了时尚配饰。同时，许多专家表示，口罩在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播当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来看报道。口罩已成为人们的必需品，他们希望从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大流行中恢复到正常状态。从高端精品到自家缝制，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选择适合自己需求和预算的口罩。在佛罗里达州，一家以色列珠宝公司展示了他所说的世界上最昂贵的新冠病毒口罩。这款金黄色享有钻石的口鼻覆盖物，价格为150万美元。口罩上包括18克拉白金饰品以及3600颗白色和黑色钻石，并应买家的要求配备了顶级的 N99 过滤材料。这一天价口罩曾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展出，但现在已经送达了它的主人，一位艺术品收藏家。此人以150万美元巨款买下了它。对于许多人来说，口罩是必不可少的个人防护品。在第一波大流行采取的封锁措施后，可以让人们回到工作岗位。对于口罩的功效，出现过某种一致的看法。首先是认为纺织品口罩不能预防新冠病毒，其次有证据表明 N95 这种高质量的医用口罩可以提供一定的保护。
You can put your hand in front of your face and breathe out on it and cough on it and it gets wet. And that's because what comes out of your mouth is wet droplets.But if you go a foot away or 2 feet away, the droplets don't hit anymore because they've evaporated. So the idea is that what you need is something that stops the droplets. And because droplets are quite big, they're very effectively stopped by cloth.
所有专家都同意，口罩应紧贴脸部，贴在鼻子上和下巴下方，以确保将口中的飞沫降到最低。但是，并非所有人都相信口罩可以帮助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播。雷丁大学细胞微生物学副教授西蒙·克拉克博士认为，安全使用任何口罩不仅需要卫生高标准，而且还需要了解戴口罩的弱点。
Mask will vent from the side and from the top and the bottom, mostly the top. What you're trying to prevent going out in front of you. So instead of not infecting necessarily, but your breath being projected forward, it's just projected out sideways or out at the top and to the person behind you.
当两个人都戴着口罩时，效果最好，病毒到达第二个人几率下降了近70%。因此，专家认为，如果在不易保持社交距离的环境下，每个人都戴上口罩，那么感染率将会有效降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强调说，布料口鼻覆盖物是抵抗新冠病毒的关键工具，人人都佩戴时效果最佳。美国之音报道。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祝您有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见。
We believe the United States has entered a new era. We believe the United States faces a formidable strategic competitor on a par at least with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we have an ambition to set out the broad scope of the challenge and the elements of the challenge. For decades, American policy shared by right and left,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has been China is a rising power. China's opening of markets, incorporation of capitalist elements since the late 1970s meant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would bring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So i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style liberal democracies encouraged China, engaged with China, incorporated China,into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made place for China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would be accelerated. Those hopes have not been realized. In the last 10 years, we've s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uble down on repression, disinformation, censorship, indoctrination at home, and various schemes to induce economic dependence of other nation states abroad. We can't afford not to adopt a new policy because the free